我们要点出一段的圣经，就是从这一次的主题有关系的保罗蒙召的经历。以后我们要读几节的圣经，要思想今天的题目。我们先打开《使徒行传》第26章，《使徒行传》第26章，我们从第9节点读到这个第23节，《使徒 徒行传第26章第9节不到23节，我们轮流来读，我读单节，你们读双节。同学，我自己以为应当多方攻击拿撒勒人耶稣的名。第四节，我在耶路撒冷也曾经这样行了，既从祭司长得了权柄。请你们大声读，整齐的读。这一节，在各会堂我屡次用刑强逼他们所亵渎的话，又分外恼怒他们，甚至追逼他们直到外邦的城邑。十二节，王啊，我在路上讲武的时候，看见从天发光，比额头还亮，四面照着我并与我同行的人。我说主啊，你是谁？主说，我就是你所逼迫的耶稣。我也要救你脱离百姓和外邦人的手。亚基伯王啊，我故事没有违背那从天上来的意象。因此犹太人在建立拿住我，想要造我。就是基督必须受害，并且从死里复活，要首先把光荣的道传给百姓和外邦人。第28节，亚基伯对保罗说，你想稍微一劝便叫我做基督徒啊？保罗说，无论是少劝无论多劝，我向上帝所求的不但你一个人，就是今天一些听我的都要像我一样，只是不要像我有这些的锁链。我们要先读一次这一段的圣经，稍微思想与这一次大会主题有关系的这个经历。由我们的思想，今天的题目是最后一个论到灵魂价值的题目，就是从人生命的影响性来看灵魂的价值。那亲爱的弟兄姊妹们，保罗是一个相当在他的日子中间或者一个有影响性的一个人。保罗这个人经历到底是怎么样呢？在他未见主的当时，他向主发了两个问题。第一，主啊，你是谁？第二个问题，主啊，我当做什么？我重复我第一天所讲的，在全本圣经只有一个人是在救那一天马上预备为主救恩的。为什么神特别重用保罗？保罗得救了以后，他马上发现基督徒不是活在世界改善病毒虚度光阴重受恩典的人。所以当他得救的那一天，他明白这些是逼迫的耶稣乃是上帝的儿子的时候，他马上说，若如此我应当做什么。所以呢，保罗的生命中间这两个问题决定了他整个生命的制度，他决定了他整个生命的道路。他活在世界若是多限若是少限，也没有违背这两个问题的中心，就是告诉人耶稣基督是谁，告诉人在耶稣基督身体里面我们应当做什么。是保罗自己有这样的经验，他是识别人。我感觉到不一定我们真的完全清楚知道主的指令，主才拣选我们。保罗蒙拣选的时候，他还不知道什么，
他还不认识到整套神的旨意是什么，但是他先顺从后明白，先顺从后明白，这是一个原则。神的呼召来到的时候，当神的感动来到的时候，然后他先顺从了，他也知道这是神所做的，他就顺从神所做的，他一知道这是神所做的，他马上就降服在神的面前。主啊，你是谁？问了这个问题不过多久，他马上问我当为你做什么。如果耶稣基督是主，问他的关系如何？如果耶稣基督是主，我应当做什么？亲爱的弟兄姊妹们，我当做什么？保罗就在那个时候，他听见主对他说的话，你要站起来，我要把应当做的事情告诉你们。我告诉你，将来的你死自己的事情要证明出来，我也要救你来脱离百姓和外邦人的手。神呼召一个人，神早就知道这个人以后要做什么工作，他要怎么样受迫害，他要怎么样受痛苦，他要怎么样经历患难来成为神的见证。亲爱的弟兄姊妹们，我们今天若是听主主的呼召，我们就不要担忧以后如何，因为主呼召一个人，主负责任，没有神所呼召的人，神不负责任。主感动你，主呼召你，主把凡事的托付放在你的身上，你就不需要忧虑以后如何。主说我要救你脱离百姓和外邦人的手，以后呢就把这个重大的使命告诉他，他说我差你到他们那里去，要叫他们眼睛得开，从黑暗归向光明，从撒旦权下归向上帝。保罗听见这句话，当然在那一天是很深刻印象，因为就在那一天他就顿然明白了什么叫做从黑暗归向光明，什么叫做从撒旦权下归向上帝。他更明白一句话，就是什么这个眼睛在看，因为那一天他肉体的眼睛关起来，就是那一天他心里的眼睛打开来了。对一个眼睛关起来的人，对一个瞎子的人，你从他讲太阳的光，你从他讲这光里面有几种的眼色，用三棱镜可以把它分析出来，每一个眼色的光波的分量都不一样的，光在整栋的以太的中间被人所看见，这些的问题怎么样辩论都没有用。理性对于教人的人不能证明光的实在，不能证明光的事实，不能证明光的这个存在的目的很功用。亲爱的弟兄姊妹们，所以保罗主对他说，我要派你往他们那里去，叫他们眼睛得开，从黑暗归向光明，从撒旦权势归向上帝。今天的哪一个人把这个工作当作一个重要的工作呢？有哪一个人顺服主的呼召做这样的一个工作呢？这是我们今天所要思想一个简短关于保罗被主选召的那一个历史。由他到年老的时候，他受捆锁，受盗贼的危险，江河的危险，海洋的危险，陆地的危险，亚弟兄的危险，犹太人的危险，外邦人的危险，赤身露体，不舍饥饿，这个是许多的逼迫泛滥凌辱。但是保罗说什么的？他说故事我没有违背那从天上来的意象，我没有违背那从天上来的意象。他到处要做一样的工作，世间人的悔改归向上帝，然后行事与悔改的心相称。这是保罗终身工作的整个大纲，终身工作整个的目标。神差遣他到外邦人中间去，为什么神拣选这个彼得、雅各、约翰还有其他的门徒不够，还要拣选保罗？对犹太人来说，彼得是一个相当有权威、相当明白旧约圣经的一个很好的犹太人，他懂得犹太人的宗教，他懂得犹太人的律法。但是对于这个保罗来说，神要拣选他到外邦人中间，因为他不但懂得犹太人规矩，他也懂得外邦人的罪恶，他也懂得当代知识分子的困难，但是他却没有被世界的知识拉去，而忘记了他应当以基督的十字架悔改的目的， 为他传道的一个这个最重要的内容。最后他说，无论道歉无论多歉，我向上帝所求的不单你一个人。那个亚基伯王说，今天你再欠差一点我就做基督徒了。哎呀，这次下一位我差一点做基督徒，我告诉你那一点啊是无限大。为什么呢？因为在有限与无限之间那个距离也是无限的，有限与无限之间那个距离也是无限的。有一天主耶稣这一个人说，你离天国不远了，但是还在天国外面。亲爱的弟兄姊妹们，今天所有老的人他靠近主很近的，还在主的外面，在主的外面。无论你多近，你还是在亚当里，你还是在灭亡的中间，你还是在罪恶的中间。扫罗一生侍奉主，他以祈祷传道为他的侍奉。扫罗一生他没有忘记天上来的意象，即使神差派他，我在你们的面前把我的心破开来给你看，我有一个祷告，求主从你们中间拣选全时间奉献做传道的人，奉献生活每一个基督徒的本分。但是神这边的差派来到的时候，神呼召来到的时候，你应当再奉献做神要你做的工作。亲爱的弟兄姊妹们，今天有很多的青年人在这事情上他根本存着心不肯顺服神，所以他听不见神的呼召。如果神拣选人，死人在就可以呼召；神拣选人，死人传道也可以呼召。所以呢，若是主的呼召临到你，你应当顺服神，你不要违背从天上而来的意象。现在我们进到今天我们所讲的题目，我们思想从灵魂生命的影响性来看人的灵魂的价值。我们大家来读基础的圣经，我们先读就是约翰一书第二章第十七节。约翰一书第二章第十七节，这世界和其上的情欲都要过去，唯独遵循上帝旨意的是永远长存。我们大家一同来读，这世界和其上的情欲都要过去，唯独遵循上帝旨意的是永远长存。我们再读两遍把它背起来，一二三，这世界和其上的情欲都要过去，唯独遵循上帝旨意的是永远长存。再次，这世界和其上的情欲都要过去，唯独遵循上帝旨意的是永远长存。我们再看一读的圣经，在但以理书第十二章，但以理书第十二章第二节，睡在尘埃中的必有多人不醒，其中有得永生的，有受羞辱永远被憎恶的。第三节，我们大家同读，智慧人必发光如同天上的光，那是多人归义的必发光如今，直到永永远远。再次，智慧人必发光如同天上的光，那是多人归义的必发光如今，直到永永远远。我们再次低头祷告，主啊，我们把以下这一段的时间带到你的面前，主啊，你是时间的主，你也是人生命的主，求主你自己显明你自己的恩惠，从你在我们身上的旨意，使我们顺从你，听我们的祷告，奉耶稣基督的圣名主的阿们。我们在今天思想到，从与世界的比较，我们看见人灵魂的价值。主耶稣说，人若得着全世界，失去他的灵魂，有什么益处呢？这句话是一句何等伤心，却是何等严肃，何等实在，也是何等难回答的一句话。人若得着全世界，但失去他的灵魂，有什么益处呢？由我们思想从神创造人的目的来看灵魂的价值。一个人不知道他生活的目的，他的生活就没有方向。一 今天的世界是大有内容，没有方向；大有本现象，没有本质；大有智德，却没有智慧的一个世界。人因为失去了他的目的，所以他的生活就没有方向了。我们是神创造我们，他有固定的目的，要我们彰显他的荣耀，要我们执行他的权柄，要我们遵循他的旨意，要我们享受他的恩惠。亲爱的弟兄姊妹们，不但如此，我们也思想到了从人在宇宙中间的地位，我们来看人的价值。我们思想到了从人被创造了一些的性质来看人的价值。我们昨天从前天的思想了从人被救赎的价值来看人的价值。我这个手表如果不见了，我可以用一些的钱把它赎回来，但是呢，我们的灵魂不见了，不是用金钱，不是用银子，不是用美金，不是用台币，不是用港币，乃是用上帝儿子耶稣基督的血在十字架上流下来，才把我们赎回来。所以保罗说，你们是重价买来的，那个重价买来的，那表示是神的儿子的宝血才能把我们买回来，这样大的牺牲，这么大的爱把我们买赎回来。所以我们不是赎自己的人，这个手表还没有买来的时候，这个手表不是我的，当我把这个钱交给手表店的主人，那个手表店的主人把这个手表交到我手里的时候，这个手表就是我的。这个手表它不能说我喜欢挂在左手或者喜欢挂在右手，因为是我的权柄不是他的权柄。这手表也不能说我挂在左手不够出风头，挂在右手就比较好了。如果挂在右手你写字我也摇一摇，你无手我也闪一闪，亮晶晶大家看见了。所以我要挂右手，我只要挂左手。所以我说表啊表啊，你是谁的？你不是你的，你是我的。基督徒，你不是你的，你是主的。如果主要用你，难道没有权柄？如果主要叫你做码头的工人，难道他没有权柄？如果主要你做一个基督徒的大学教授，难道他没有权柄？若是主感动你放弃一切做传道，难道他没有权柄？你说主啊，你不是给我自由意志吗？既然自由意志，我要做什么？是凭着我的自由，还是我们凭着我们的自由奉献给主，让主来引导我们？那是个好人。现在我们对主说，我也不要在右手，也不要在左手，我的手表要特别一点，挂在脚上。那个我是说表啊，你是手表，不是脚表。如果你是脚表，我每次看几点钟，我都要这样看。后来拿起了非常的麻烦，他说不然呢，我不放在手，也不放在脚，我放在喉咙好不好？所以呢，就把这个手表放在我的颈项上。我说不行，我永远看不见几点钟，不相信你试试看。把那个表放在你颈项上，你永远看不见那是几点钟，就失去了你被买回来的目的，失去了你存在的价值。亲爱的弟兄姊妹们，现在我们来到一个最后的一个题目，就是我的存在到底有什么价值？我们还没有谈到了，就是影响别人的价值。人有影响力，人活在这个世界上，人受人的影响，人的影响人。有多少的教育学家受了 Pestalozzi 的影响？有多少的心理学家受了 Sigmund Freud 的影响？有多少的存在主义者受了苏恩基多高的影响？有多少的道德家受了中国的孔子的影响？有多少的社会学家受了奥斯康的影响？有多少多少的天文学家受了卡普尼克的影响？有多少的形象学家受了普雷托的影响？亲爱的弟兄姊妹们，人虽然活在世界几十年，但他的影响力却不是几十年。你看见了没有？一个人活在世界上几十年，但他的影响性不是几十年，这样比起来，那就证明那个永恒的价值一定是存在，否则就不可能有这样的一个 extension， 这样的一种延展。亲爱的弟兄姊妹们，如果我们把我们对世界可能有的影响，不但是时间上的长度的影响，还有空间上阔度的影响，无论是 vertical， 无论是 horizontal。这两种的影响，你可以影响很多的人， 你可以迎接很多的时代，你就发现人并不是动物，人是真是道有影响性的养活物。那请问你活在世界，你要影响什么？你要对这个世界有什么样的贡献？对这个世界有什么样的影响？所以我们今天的题目是从人的影响性来看灵魂的价值。亲爱的弟兄姊妹们，我们每天都受影响，我们的心灵里面有两个窗，这两个窗呢，把外界的东西投射到我们心灵的深处去哦，也就是我们的眼睛、我们的耳朵，每天我们所听见的东西，要不要影响我们一些？我们所看的东西，给我们一些的影响，这些影响的综合，正在影响我们的人格。为什么你今天这样傲慢呢？恐怕你看过有一些很傲慢的人，上帝没有审判他，你就起了一个反应，傲慢不要紧。为什么你今天这样自卑感呢？又是你失恋过，你几次被你爱人所丢弃掉，你感觉到你是根本没有肯定来享受爱情的人，所以你感觉到很自卑。又是你是从小受孤儿的人，又是你是身体有残疾的人，又是你是常常挫折、常常失败的人。亲爱的弟兄姊妹们，你今天所有的心理受了一些客观因素的影响，但是你也可以影响人。为什么站在悲观的地步，站在一个只有怨叹的地步，而没有想到你可以影响别人，好去领受神的恩典去影响别人？我感觉到神的恩典是非常奇妙的，神的恩典在人的软弱上变得完全。世界最大的诗人，古代的荷马是一个瞎眼的人，近代一个很大的诗人 John Milton 是一个瞎眼的人。对一个诗人，眼睛是何等重要的事情，他用眼睛看山看花去下笔生花，但是一个眼睛昏花的人还能下笔昏花，那才证明他心灵的眼睛可以胜过肉体的眼睛。相反过来，我们看见有一些最大的音乐家，像罗德里夫·贝多芬，是一个耳聋的人，耳聋的人做了最好的音乐，瞎眼的人做了最好的诗。你讲这个奇妙不奇妙的？神啊，你的能力在哪里？神啊，你的公平在哪里？我告诉你，神的能力如果透过五官俱全、心理正常、高大的智者还能成就的话，那不是神的全能，倒是神的限制。但如果神可以透过人的软弱，彰显他的荣耀，彰显他的恩典，这更证明神有恩典。今天我要奉主的名，在离开这个家庭卫生队，你们这些青年人说，你要争取那影响性，你要达到那影响性，免得你做人突然而活，终身哀叹，自哀自怜的生活，消极的生活，应当停止在今天。那一个活泼、积极、愿意有雄心、为主而活的生活，也应当开始在今天。求主给我们的这个家庭位，耶稣之前，我们有一个生命上的转机。亲爱的弟兄姊妹们，保罗是谁？彼得是谁？这些人只有当他们的生命完全奉献在神手里的时候，这些人就整个改变了，他们也影响了这个世界。亲爱的弟兄姊妹们，我们看见这世界有很多很多影响别人的人，人有生命的影响性。我们现在提到第一样，世界是会过去的，这世界的荣耀会过去，世界的政治会过去，世界的权柄会过去，世界的荣华享受会过去，这世界一切的一切都要过去。拿破仑在哪里？希特勒在哪里？成吉思汗在哪里？查理曼在哪里？汉密尔顿在哪里？古皮勒在哪里？大林在哪里？这些人活在世界上的时候，他们的生命活动的大，上彻彻风云，下广知人心。他们讲了一句话，不够叫许多的人发抖；他讲了一句话，不够是许多的人命可以解读。但这些人到哪里去呢？他们在世上所有的一些都过去了。拿破仑在哪里？拿破仑现在最多拿一个破的轮子。亲爱的弟兄姊妹们，这世上和其上的情欲都要过去，这不是我的话语， 我们有时候讲到用一些笑话，就是叫你笑笑就完了，你马上去思想里面的意思，你马上眼睛睁大，不要再打瞌睡了。我有时候听到我也会打瞌睡，但有时候就在最重要的话语我们打瞌睡，那很可惜了。参加整个夏令会最重要的几句话我们没有听到，但你没有参加，你可能只用一两句话来改变我们的人生。现在弟兄姊妹们，这些人都过去，你既发是世界上什么人呢、啊、他们也都要过去，这世界和其他的情侣都要过去。哦，你说既然是这样都要过去也不要紧吧，我已经产生一个这个乐观乐天派的生活，是 Epicureanism 或者 Hedonism， 我以为乐派的人生解决了这个世界，就暂时提升你的生活，好也过去，坏也过去，做皇帝也过去，做乞丐也过去，像我这样的人几十年就过去了。像以西布罗所讲的，你怕死的时候你一直等他，你吓得不得了，但是等死来的时候你已经结束了，这个死就是没有了。他把这个人生了解成一个没有永恒性的那个本性，就是说今天吃喝快乐吧，因为明天要死了，现在不吃什么时候吃，现在不跳舞老了谁跟你跳，现在不犯罪以后还能犯吗，现在不享受以后怎么享受，所以趁着今朝有酒今朝醉，明天如何不知道。亲爱的弟兄姊妹们，我们是不是过一个这样的人生呢？我们用这样轻率、这样简单、这样愚笨的办法来对待我们只有一次的生命吗？我们对世界的人生只有一次，非洲分的生命只有一次，没有就大的轮回。亲爱的弟兄姊妹们，孔子的生命只有一次，你的生命也只有一次。我如果这次来美国，我看得不够，我玩得不够痛快。比如说，我可以说再来，那一次再来，我不要想到我要来玩，那是我国的自由。如果我这次来，我想到刚才讲得不够好，还有一个办法，我又再来，我再来讲到，那还有办法的。现在弟兄姊妹们，这个我知道，我不是来玩的，我是来为主工作的。要足的十一成就了，我有玩也好，没有玩也好，有玩感谢主，没玩的感谢主，不过有的玩也好的。但是在这个世界中间，我们树立的生命是这样吗？我们在这个世界只有一次，如果这个一次是永远不回来的一次，我就不能随便对待这个生命了。这个世界活着矛盾，每一个老人家总是为年轻人叹息，但他年轻的时候从来没有为自己叹息，但他老的时候他说，哎呀，如果知道我年轻的时候，我要好好利用光阴，我要好好做人，好好读书，好好研究音乐，好好做一个人。你们年轻的人爱惜光阴，你们不要丢失良好的机会，免得像我这样懊悔。你听见了没有？听见了，从什么地方听？从耳朵听。所以他听见了，听见了，耳朵听进去，他没有去思想，没有放在心里，他就随便慢慢生活。等他老了，他发现那老人家的话对了，我如果现在还年轻不要紧，我如果从前年轻听他，那是更好的。现在他就有了一个经验，哎呀，人生年幼的时候爱自由，以放纵代替自由，荒废了他们的生命，年老懊悔。所以他对他儿子的儿啊，我告诉你，我这一生是浪费，我盼望你这个东西，希望你好好做人，好好付出。他的孩子就说，爸爸，我知道知道，不过对不起，你是你，我是我，所以您的时代还是我不同，您的时代坐牛车，我这个时候是坐火箭，这个相差太远，你怎么可以用古老的那一套来讲在我的身上呢？我们读的是大学，你从前读的是乡下的诗书，我完全不一样，对他的时代不同了。爸爸，谢谢你爱心的啰嗦。父亲悲悲惨惨离开世界，这个孩子慢慢慢慢大了，哎呀，行年五十，方知四十九知非，行年六十，方知五十九知非。我们都有这样的一个经验，去年做那个事很笨啊，哎呀，傻瓜啊， 但是打定了没有办法。当然你让着他去对他的孩子说，儿啊，我告诉你，你要好好读书，你要好好做人，你要好好用你的一生。他的孩子就对他说，你从前的时代是火箭的时代，现在的时代不用火就有电的时代啊，那个时代不一样。他的爸爸对他说，儿啊，我告诉你，我从前也是曾经用这样的口气对你的祖父，而且我听你的祖父说，他有用这样的口气对你祖父的爸爸，我也听说我祖父的爸爸曾经用这样的口气对你祖父的祖父讲过。哎呀，我还是你先听我的话。这孩子说，哎，现在年轻犯罪，什么时候犯罪的？还是现在？还是随便好了？所以就这样，亚当的后裔一代一代被撒旦欺骗，你要等到什么？
你生命，你不能再回来，你只要后悔，你只要痛苦，你只要退休，你只要把你的头发，你只要退休，你只要咬牙切齿，但是我这个生命过去了。青年人，请问你用你的时间在什么样的事情上？你的光阴花在什么样的事情上？你有什么样的价值证明你是人？如果我们这里所有的青年人都真的为主而活，为主工作，奉献给主，而我们中间所负债的人出来，我告诉你，不但你所在的城市要震动，我告诉你，这个时代要震动。
Oh.